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是一帮有盼望的人。请问基督徒，你和我信主的人，什么是我们的盼望？永生。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基督成为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我们一辈子在主的面前信靠他，仰望他。我们在什么里面信靠？在信心里面。你看见耶稣基督吗？没有。我们最大的盼望是能看见他。阿们不阿们？我们怎么能够看见他呢？我们知道主自己应许我们，他去是为了我们预备地方去，有一天他还要再来，他要再来接你接我，进到他的荣耀里去，要进到永远的天家。我们有一天因着主再来的缘故，我们能够跟他永远相聚，不再分离，而且我们永永远远在那里看见我们所信的成为眼见。但是主要再来却有一个问题，主怎么今天不来？主到现在还不来。教会听见主自己的应许，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200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主来。你知道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是什么呢？主耶稣什么时候才能再来？请问圣经上面你记得的，读过圣经的，主耶稣什么时候能再来？主耶稣说当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得救的人数怎么样满足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现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还不能来，因为得救的人数还没有满足，还有许多人不认识主，还有许多人没有得着救恩，在他们身上那么样的甘甜，那么样的美好那么样的能够叫他们除去罪恶，里面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喜乐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主不能再来。所以我们刚才唱的最后一首诗歌，我爱传讲福音，我们一面唱，你唱的里面心里面怎么感受？你爱吗？爱传福音吗？只有少数人点头。你们爱传福音吗？不敢讲了因为我们唱的跟我们实际，对不起我怕热，允许我脱一下，唱的跟我们实际的，别放对了，谢谢，没关系，谢谢跟实际不相符合，是吧？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这样难处。我们的投影出来了吗？出来了 ，OK， 好，谢谢。我们看一看当然我们想到说我们传福音，我们有的时候一想到，第一个我们想到是我不会传福音或者我没有口才传福音，或者呢，我常常呢的理由呢，我没有时间传福音，我还要照顾，我还要努力的工作我还要照顾家人我还要许许多多的理由在我们身上，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传福音。那么今早上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一位，他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艰难困苦不允许他那么自由的，像你我现在我们自由，我们自由自在的，我们可以传福音，自由自在的可以做见证。可是有一个人他不自由，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12节到26节，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26节，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请读过来。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这是使徒保罗，神的仆人，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书信。保罗他的一生，他有一个心愿，他一生的心愿就是愿意做一个传讲福音的人，他要做一个宣教士。他想要把福音传到哪里去呢？这个福音是在 以色列那个小小的中东的这一个那个地方开始的。那保罗的心目中不单是在以色列地方能够人听见福音，他也要把这个福音传到罗马去。那我们知道说，罗马在古代乃是世界的中心，你看见这张图的里面，罗马在地图的中心，它四通八达啊，这个罗马帝国啊，在短短的这个年间啊，它大概是主后一百这个西元啊，主后一百年到五百年的时间，那就是罗马帝国几百年它所有的版图。保罗盼望把福音传到罗马，因为罗马是这个帝国的枢纽，是当时的主要城市。保罗希望福音能够传到那里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征服啊，这个那个地方啊，把救恩的信息带给成千上万的人听。因此保罗心里面呢，对着罗马把福音传过去是非常有负担的。罗马就相当于今天的纽约，你我今天在世界的枢纽，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华尔街，全世界这个有一个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在经济金融上面它都是看着这个纽约它的股市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你看见说，如果在这里有这么多的人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会影响全世界的话，保罗心里面想说，我们属主的人，我们的生命主自己的福音如果能影响能够征服在这里的人，那个传播出去那是何等的重要，何等有意义。因此呢，你看见说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9章21节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雅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他从小亚细亚宣教完了以后，他回耶路撒冷，可到了耶路撒冷他又要出来，他又要到罗马去看一看。你看见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5节他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人在哥林多，但是呢向着在罗马的人他从哥林多写信给他们说，他说我愿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为着到罗马去传道，让他成了囚犯。那么在他一路上面，他的生命的里面 他遭遇什么事呢？他就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在这个我所遭遇的事这几个字底下，我加了一条线，保罗的生命中间他遭遇到什么事呢？那乃是在使徒行传21章17节开始，一直到了28章的末了啊。7章将近8章的这个圣经的里面，就说到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可是到了耶路撒冷呢，却被不合法的逮捕了。犹太人呢，听说保罗到耶路撒冷来了，然后就传播一个谣言，说保罗把一个非犹太人，把一个外邦人带到圣殿啊。我们知道说圣殿区域里面呢，是只许犹太人啊来到圣殿，在那里敬拜的，外邦人是不许可进去的。如果外邦人去的话，犹太人认为糟践了圣所，糟践了圣殿，因为外邦人是在犹太人眼中看是不洁净的。那所以呢，犹太人在那里就起哄啊，就在那里造谣啊，看看使徒保罗啊带着一个外邦人到了圣殿区域来了啊，所以呢犹太人就起来愤恨，那么就耸动啊，然后呢就要罗马人来抓他。罗马人呢，这个千夫长把保罗抓起来以后呢，就问他说：“你是什么人？”叫问话。那么当时千夫长以为保罗是一个埃及人，从前带领了4000人啊，在那里叛变，而且呢，这个埃及人是罗马政府的里面的黑名单上面的一个，要抓他的。所以这一会儿呢，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就因着政治，就因着宗教两方面这些人所有的造谣，保罗就被下在监牢里。一关所遭遇的事的里面就是两年在该撒利亚。然后因为他是罗马人，他有这个资格能够上告给罗马的皇帝，所以呢就当时啊，千夫长罗马人的这个军人就把保罗劫往罗马去了，坐船去，就没有想到在这个所遭遇的事里面呢，让他不但坐了2年腓立比该撒利亚的这个监牢，而且呢船坏了啊，风暴啊，搁浅啊，然后在马耳他岛等了3个月。然后保罗终于到了罗马，在该撒罗马皇帝面前受审判。当你读到我所遭遇的事，述说保罗想要去传福音，结果去坐监牢，想要去传福音，结果坐船船坏了，搁浅，然后在马耳他岛又耽误了，你觉得说保罗是一个成功的宣教士吗？一般人一定想说保罗是个失败的啊，失败的人。但是对着保罗来讲，保罗的心里面对着环境所加给他的这些的艰难，他心里面不放在心上，他只有一个单一的心思，他单一的心思就是我要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啊。那么你看这一节圣经啊，我所遭遇的事就包括他坐监牢，他船坏了，他这个人在那里诬告他。可是他说什么呢？我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啊，叫福音兴旺。他遭遇到坐监牢，他遭遇到船坏了，他遭遇到许多的危险，他遭遇到环境叫不自由不顺利，可是保罗说这一些的环境是让福音兴旺。哎，你听说是有这样的事吗？啊，我们遭遇到困难的事情啊，结果主的福音因着我们遭遇的啊，不自由，我们在那里被人诬告啊，我们在那里有各样的难处，反而福音兴旺了。什么叫做福音兴旺呢？兴旺是什么意思呢？我去查一下字典，英文圣经呢说是 furtherance。Furtherance 的意思就是拓荒者向前迈进，是 pioneer advanced。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罗马军队里面的用语，叫福音兴旺， 就是拓荒者，就是在军队的里面，罗马军队如果要向前开进的话，第一波整个的军队往前去的第一波的人是什么人呢？乃是工兵 infantry。 这些工兵啊，一定在前面啊打仗的时候呢，没有路，他们要先开路，没有桥，他们需要先搭桥。所以呢，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是为着福音，像一个罗马军人、罗马工兵一样，我在那里搭桥，我在那里开路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没有因为自己被困在监牢里面啊，他就觉得说啊，现在呢我有理由了，不传福音了。为什么呢？我现在不自由了，我现在有理由了，不传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呢在监牢里头了。这不是保罗，保罗说他所遭遇的事让福音为他开了路啊，为传福音这件事情开了路。我要给你们说一些例子，在困难中间啊，在困难中间开路这个例子。那么这个人叫做斯布珍啊，斯布珍是19世纪神所兴起来在英国的一个年轻人，他是1853年12月份开始传福音。1853年12月，那个时候斯布珍只有19岁，19岁就被请去了伦敦这个新公园聚会所 New Park Street Baptist Chapel， 在那里讲道。那一个伦敦的这个新公园的聚会所呢有1200个座位。在斯布珍去讲道之前，教会属灵光景低落，1200个座位只有零零星星不到200个人坐在里面。当斯布珍去那里讲道，不到一年的时间，1200个座位完全坐满啊，1200座位。那么这个以至于呢，他们的教堂说，这个这么多的人都想来到我们的教会聚会，来听到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福音，我们坐不下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扩建。那1853年12月份他去讲道，然后1855年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呢就去准备扩建，就租用临时的一个地方，叫做 Exeter Hall 啊，叫做 Exeter Hall， Exeter 这个大厅。那个大厅呢可以容纳2500到3000人啊。照样的啊，这个斯布珍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是爆满，爆满。聚会前一个小时啊，整个的那个聚会的厅啊已经人山人海，而且在路上呢交通都阻塞了。那么在参加这个大厅啊 Exeter Hall 的这个聚会的里面，90%是男人啊。那么女人因为怕去拥挤的缘故，进不来的缘故啊，他们让男人去挤去啊。报纸上评论说，从约翰威斯里以来，跟怀特菲的日子以来，英国有这种这个属灵上面的复兴，属灵上的狂热是闻所未闻的。当他们的新的会所刚刚盖好了以后，又感觉不够用了啊，新会所不够用了，要盖一个更大的会所，于是再一次的扩建。这个会所呢，他们就去租，在扩建会所就去租，去租一个国家音乐厅啊，这个 Garden Gardens Music Hall。这个 music hall 可以容纳1万到1万2千人，这个音乐厅啊，在那里有3年的时间。这个音乐厅刚刚开始租用，立刻又坐满啊，这个其他的人呢就没办法入座。在3年里面，每一个主日平均上万的人来听斯布珍讲道。1859年，美国大复兴。美国这里有大复兴，传到了英国。那个时候，在伦敦新公园聚会所的这个服侍的斯布珍，24岁，他就这样的服侍主，传福音，在这个教会传讲福音38年， 这个教会的人数增加到15000人。在斯布珍讲道的时候，人山人海，常常在街上听见当时不是计程车，是计程马，是马车啊，这些马车夫在街上呢就吆喝着，你要听到吗？啊，来听斯布珍讲道吗？坐我的车啊。所以在音乐厅的里面啊，在他们的聚会中间啊，人山人海，来听到的人有上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英国的首相啊 ，Gladstone， 还有呢，下到一般老百姓，小偷也来听福音，妓女也来听福音啊！你看见神使用斯布珍啊，他实在是被人后来称为叫做近代的以利亚啊，近代以利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斯布珍在神自己所兴起的器皿中间啊，传福音的里面啊，就是这样的一位。可惜他后来年纪不是很老啊，身体有病，劳累，结果呢60岁出头就被主接走了啊，被主接走。那么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的妻子 Susanna 也是非常他好的这个帮助者啊，帮助者。这个 Susanna 就想说呢，在他们的婚姻的早期，斯布珍这么样的忙，这么样的在那里祷告准备神的话语，那么他就为他祷告，他就服侍他的丈夫啊。那么他就想说，我除了服侍他以外，成天我就在家里头，我能够怎么传福音呢？我能怎么样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也能够来被主来使用呢？他心里面就有一个负担，他就想到说，他的丈夫他的图书馆里面许许多多属灵的书籍啊，在那个时候19世纪有那么多从小斯布珍就喜欢看这些属灵的书籍，他就想到说，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没有能力啊，能够购买这些的书籍，她就有负担，她要把她丈夫的图书馆，不但她丈夫来学习来领用，把她的图书馆能够开放啊，她就成立了一个Book Fund， 一个图书的基金，凭着信心来供应成千的这些的牧师传道人。那么这一切都是斯布珍的太太啊，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她要服侍丈夫，她要为丈夫祷告，丈夫要那么多的服侍啊，她只能在家里，但是她想她在家里她仍然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她如果把这些书籍怎么样的人要来，她需要去登记，怎么样去寄给他们啊，他们看完了以后再还过来，她在总是在主的面前，她为着主来把心思啊，把他的这一个力量，他能够摆上，所以神啊的福音能够传到新的地方。你看见的历史历代以来啊，神乃是兴起这些他的仆人，不管环境如何啊，神仍然要他们成为福音拓展的这个使者。在这张图里面你看见是保罗第二次出门布道的时候，上一次我也讲这一篇的信息，这段的经文啊，上次我们也稍微看了一点啊。那么你看见起先呢，保罗呢是在这个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一带传福音，他心里面想呢，从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些地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图的中间的地方啊，我现在还好没有 pointer， 不然就给你们看，他想往南走，可是我想往北走，耶稣的灵不许可他。在使徒行传16章啊第6到第10节说，神的灵就拦阻保罗，不让他往这两个地方去。他心想呢，福音继续在亚洲能够传扬，亚洲能够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听见福音啊就好了。但是神就关门，然后神就把保罗带到整个土耳其的最西边特罗亚那个地方 ,Trails, 啊 ,Trails 那个地方呢，他听见马其顿的异象，所以福音就过了爱琴海，从亚洲能传到欧洲。如果当时保罗啊，这个不按照神的计划来行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世界啊，人类的历史就将要改变，完全不一样。神有的时候使用人觉得说好像 很不一样的、很奇怪的这些工具，却能够帮助把福音能够拓展了，福音能够传扬出去的。那么在使徒保罗身上呢，有三件工具能够让他把福音传出去的。第一个就是保罗他的锁链，第二个就是保罗遭受到的批评，第三个就是保罗生命中面对的危机啊。那么这三件事情成为工具，他带着锁链啊，又有人批评他，又生命中有了危机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保罗遭遇到的锁链，在神的圣经所记载的历史的里面，神能够使用摩西手上拿的这个牧羊人的杖，神能使用基甸手中握着的那个瓶子，那个火把，神使用大卫手上那个甩这个击旋的那个石头子，神也可以借着保罗手上带着锁链把福音来拓展。很少罗马人知道说，现在我把你保罗捆绑了这个你带着这个锁链居然这个锁链呢，对着保罗来讲呢，不是对他一个捆绑，乃是一个释放。很少人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谢谢弟兄今天用一个这个无线的方式来连接，所以很那么罗马人认为说，这一下呢，你保罗就不能传福音了，我把你绑起来了绑起来了。可是呢，我们发觉说，保罗呢，在提摩太这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看见了吗？投影看见啊？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他为这个福音的缘故成了个犯人。”他被捆绑了，可是呢，主的福音不被捆绑。那这怎么说呢？你会看见说，刚才我们所读的，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被绑起来了，关在哪里呢？关在罗马的禁卫军御营的军队里面。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现在被捆绑在那里。那么在人看呢，你是一个失败者，你传福音你被绑起来，你还能做什么？可是保罗在这个监牢里面，他的锁链是旁边绑着一个罗马的军人，24小时有个罗马军人跟他绑在一起。罗马军人呢，每六个小时换一次班，意思就是说，保罗一天的里面可以至少跟四个罗马的军人做见证为伴。想一想，那些军人每六个小时就跟这个一天不住的祷告的保罗在那里不住的在那里写信。不住的在那里跟他做见证传扬福音的这个保罗，不久这些军人中间呢，这些御营全军人中间呢，就有人信了耶稣，就有人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了保罗能够把福音带进到御营全军，那是那些在自由环境中间的人所不能做到的。他在那个光景中间，他还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么锁链不但传给这些军人，而且传给在该撒王宫中间的人。保罗啊，他这次被关呢，就对罗马人来讲，这是一个官方的犯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子。罗马政府因着保罗被关呢，他就要决定到底这一群基督徒团体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只是犹太教的一支吗？一个派吗？还是这一些基督徒呢是一些危险的一个团体，他们就想知道保罗他信的是什么，所以就更加研究保罗基督的信仰。所以保罗想到这件事情，他心里面何等的喜悦。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儿女，神许可我们有锁链， 由这个把我们呢就绑起来了，好像我们就在困苦中间呢，就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的里面了。神却允许在那个不自由的环境的里面成为拓荒的工具。我刚才举到斯布珍的太太，我还要讲一位，另外呢就是威斯里，威斯里约翰的母亲啊 ，Susanna Wesley， 这一位的姐妹，她有19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啊，19世纪啊，没有可以换用完了就可以丢的这些尿布啊，有没有那些省时间的这些的工具？那么这一个母亲，她带出来了约翰威斯里，她带出来了这个Charles Wesley， Charlie Wesley。这两个兄弟呢，他们的服侍是摇动了整个的英国啊。那么你看见说，这个母亲在那么她在19个孩子中间带领他们在属灵上面读圣经、认识主、生活要有规律等等的。如果你去读一读威斯里约翰他的母亲他的那些传记啊，有中文版的，你就知道说，这个母亲不为着他一天到晚在孩子中间。好像被捆在中间，他不能做什么，他在那里一样能成为福音的拓荒者。那么另外有一位叫做 Fanny Crosby 啊，我想你们都听过克劳斯比。克劳斯比呢，在6岁的时候眼睛就看不见了，6岁以前眼睛看得见啊，美丽的世界啊，这个各样的颜色等等的。6岁，他因为医生误诊的缘故，眼睛就看不见了。当他肉身的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他里面属灵的眼睛被主打开了。他的阿姨啊，非常的爱他，常常为他讲解圣经，讲解周围的环境事物。所以他在外面眼睛看不见的，里面的眼睛就默想，里面的眼睛就想象。然后呢，神就给他灵感，他写作的福音诗歌，写作的到我们今天诗歌本上都有 Fanny Crosby 的诗歌。在他一辈子的时间中间写了9000首诗歌，到现在都成为教会诗歌上面属灵的这个宝贵的宝藏啊。这些人在困难光景中间继续的成为拓展福音的使者，有什么秘诀呢？有没有秘诀呢？在人看他被捆住了，在人看被绑住了，在人看没有自由了，那么在人看到我们就不能传福音了。这些人的秘诀，他们都有一个单一的心思，看环境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让福音开拓啊，这个环境是让福音开拓向前的机会啊，他会喜悦神将要做的，而不是抱怨神没有做的。今天我们如果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在一个不方便的环境，我们就求神了，神啊，你这个为什么把我们摆在这里？为什么让我现在生病？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个经历那个啊？我们在那里抱怨。可是这些被神使用的福音拓荒者，他们向着神有一个心智，看见神给他们的环境是神给他们的机会啊，他不看见这一个是一个他们的所以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啊，眼光被神开启啊。保罗的锁链不止让他能够接触到失丧的人，也能够给得救的信主的人更多的勇气。保罗在腓立比1章14节，刚才我们读过的，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那是信主的人，越发放胆传神的道。这里讲到是信主的人，保罗关在监牢里面，不单是他自己有机会向着罗马宫廷里面的这些军人啊，那引起他们来明白基督的这个信息，而且他也使得信主的人信心能够坚定，而且越发放胆传神的道。弟兄姊妹，这个传这个字啊，不是传讲的传，这个传这个字呢，是每天的谈话， not preaching preach but everyday conversation， 每天的谈话。这些基督徒活在罗马城里面，他们是信主的，那现在他们听说了罗马城里百姓也听说了有一个叫保罗的， 关在罗马皇帝的这个监牢里面啊，这个人啊，这个事情是国家立法者所关心的，所以罗马城里面的基督徒就利用这个消息，人们就是好奇，想要知道怎么一回事。每一天谈话里面就跟不信主的罗马城里头的百姓就很自由的很自然的就成为一个传播的这个凭借传播的这个机会啊。所以保罗这一个态度，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喜乐，在罗马基督徒的身上，罗马城里面基督徒身上，他们身上的勇气让保罗喜乐啊。所以你看见说传福音呢，神会用到各样的方式，特别在锁链中。有一个基督徒，他因为车祸啊，进了医院啊，在那里需要经过医生帮助他的骨头啊，他的肌肉，然后怎么样复健。他在住院的时候呢，每一天就接到一个陌生人的一封信。那个陌生人呢，写给这个信呢，他在监牢这个医院里面养病的时候呢，他觉得很丧气啊，要做的事情不能做了，都一切生活都要改变了。可是这个陌生人写信给他，好像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每一天写给他的，每一天给他的鼓励，正是他所需要的。所以这个后来等到这个生病的人身体可以起来走动的时候呢，他就起来啊，在复健的时候去走动，居然遇见那个写信给他的陌生人了。你猜这个陌生人写信能够摸着他的心，能够鼓励他，好像知道他的光景，每一天的就能够应时的给他帮助，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发觉那个人是一个眼睛失明的瞎子，发觉这个人不但眼睛瞎了，而且这个人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严重的缘故呢，把他的脚都切除了，是个残疾人。这个人每天给他写信鼓励他，而不但如此，他不但是失明，不但是糖尿，不但是脚被切除了，而且他还有一个年老的母亲他要照顾。你说这么样一个人，在人看他非常的没有什么的这个叫做 disadvantage， 就是没有什么的利益啊，没有什么，他这个人可以说是没有啊，要这样的一个人。可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人，却让这一个基督徒在医院里面得着鼓励，得着帮助。原来神在这个人身上更多使用他，他现在眼睛失明，他现在没有脚，残疾，可是福音不受捆绑，因为人就好奇，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怎么每天还能那么有安静，有喜乐啊，而且有把握啊，生命还一直是活泼的呢？所以有人就请他到高中的集会里面去演讲。有人请他在俱乐部中间去演讲，在青年专业人士面前分享，说你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了脚，没有了眼，你的生活怎么过的？很多的这些的团体，学校也好，青年专业人士的这些聚集也好，俱乐部也好，可能这个门呢、向着传道人呢、牧师是关起来的。可听说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就是一个眼睛失明的，一个没有脚的人，想着听听他怎么过日子。这个人有单一的心思，他为着基督的福音而活，所以神为他开了拓展福音传道的门。虽然眼睛是瞎的，虽然脚是残疾的，但是福音的门不受捆锁。我们的锁链也许不是戏剧性的，像他们这样的有那些的困难，可是没有理由神不能够使用我们，如同神使用他们一样。现在你有脚，现在你有眼，现在你有口，每一天你能够向旁边的人啊，在 subway 旁边啊，在这个学校也好，在工作的地方也好啊，跟邻居跟亲人相处的时候，你活在他们的中间，叫基督显大啊，让基督的生命从你身上能够显出来，就是为主传福音。你知道这两天全美国全世界都很注目，在我们美国南卡州啊，美伊美会的礼拜堂啊，在他们祷告聚会晚上祷告聚会的时候， 进来了一个21岁的美国的青年人。那个南卡州是一个黑人的教会，啊，历史很悠久了。Charleston 那个教会在祷告会，在查经会。这个青年人进来了，青年人进来说呢，我要学习查圣经啊，他就牧师在哪里？他就跑到前面跟牧师在一起，一个钟头查经啊，一个钟头在那儿查经祷告啊。完了以后，他就拿出他预备的枪。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每个人身上好几枪，一共死了9个人，那个牧师也死了。这个新闻大家都看了，对不对 ？ABC 电视台把这个新闻播出来了，第二天隔后播出来了，然后再有其他的报章杂志。后来《世界日报》也稍微登了一下，但是没有登完全。说这个教会这九个被杀的亲属家人。公开记者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愿意原谅饶恕这个杀死我们家里头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消息？这是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我们家里遭了难了，我们家里被你杀死了，还做传福音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叫人心震荡激动。你看见说，当我们听见这九个人被杀的时候，在教堂里面被杀的时候，你有什么思想？你有什么感觉？这么自由的社会啊，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美国，人就说是人间的天堂一样，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弟兄姊妹，第一个思想来到我身上的就是美国不是天堂。如果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今天不管美国往前多少的生活上面这个改进，经济上面社会生活的这个各样的便利各样的繁荣，解决不了人心里面的问题啊。这个有人说这个年轻人是美国南方的人，南方人呢对着这个种族，对着这个皮肤，我想这里头很复杂很复杂。总之就是说，人需要福音。主耶稣基督现在还延迟不来，他不能来，因为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啊，还没有得救的人数没有满足，所以神还给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叫属神的儿女警醒，叫属神的儿女心灵的眼睛被主打开，我们不要醉生梦死活在这个环境中间，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警醒祷告，也能够想到今天我们住在纽约，在这个地方啊，有许许多多的人还在主的福音的门外，他们如果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甘甜喜乐和安息，他们里面永远是不安的，永远里面呢起来呀要作乱的啊。第二个工具就是保罗受到了批评，这个第一章15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福音设立的啊。这个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不要紧了，我就你们看不见，就听我讲，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在这个17节，他说这一等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的苦楚。这个结党这个字呢，在 King James 的 Version 钦定版英文的圣经翻译的就是 contention contention， NIV 的翻译呢叫做 selfish ambition 啊，这两个翻译，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结党的意思就是兜揽啊，向人兜揽，向人呢去宣传，要得着人的尊重，得着人这个喜爱，好得着他心里面的那个职位啊，要得着人的支持。保罗的目标传扬福音是人归向耶稣基督，可是在罗马的教会里面呢，有另外一些人， 这些人他们批评保罗，他们为着提升自己，为着赢得人能够跟随他们，这些人他们不问人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不，他们问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你是在保罗这一边还是在我们这一边啊？那么这一种的批评，这一种的动机，很不幸的在教会的历史中间我们一直看见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看见啊，有这样的光景。可是一个单一心思的人，你会看见批评是神啊使你遭遇到这个福音能够广传的一个机会。保罗在第十六节里面他说他是为着辨明福音设立的啊，他的喜乐并不是因为啊这个他自己有什么能力啊，也不因着批评他的人他的喜乐就减少，他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嫉妒啊，向着人喜欢他不喜欢他无所谓，如果耶稣基督人能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人能得着了，你看见说他已经把外头啊人对他的批评对他的论断完全提升升华了，不在意。我再说一说刚才我跟你们提过的这个卫斯理约翰啊和乔治怀特菲，是在19世纪两位英国的大的布道家。这两个人一个是在英国本地，英国本地受到这个神自己的使用。约翰威斯理是1739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对着教会历史知道一点，以至于呢我们就看见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做工的，神怎么样使用他的器皿的。1739年他开始露天的布道，一直到他去世为止。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这个屋子啊礼拜堂啊。约翰威斯理52年的时间是在露天工作的。他的脚纵在他52年服侍的时间的里面踏遍了英国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镇，每一个矿区，每一个新兴的工业区，他一共一辈子走了25000里啊，这不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多少长征啊，万里长征，他是25000里为主传福音。约翰威斯理一生讲道超过4万次，他的会众在这露天的场合里面啊，超过2万人，带领着复兴的运动啊，震撼了英伦三岛，也他的属灵的影响绵延好几百年，跨越到世界的各大洲。这样的一个人被主使用啊，这是约翰威斯理。怀特菲呢，怀特菲是另外一个被神使用的，这个也是在英国家喻户晓的。那么他主要的工作，他是英国人，神却使用他在北美洲为着神工作。在北美洲当时的这个殖民地的百姓 80% 的老百姓，在美国的起先的殖民地，美国的成为这个立国的时候，这个殖民地的百姓啊 ,80% 的人都听过他讲道。他讲道声音非常洪亮啊，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啊，他能够同时啊要2万人都能够听得见啊他自己的声音啊。那么他在神面前也是被主使用，怀特菲。这两个人，约翰威斯理，怀特菲，在属灵真理的见解上面，在见解上面有一些事情上面不一致，不同意，这是在教会历史中有记载的。这两个人都被神使用啊，很成功，向千万人传福音，看见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可是有一次有人问威斯理，他说约翰威斯理啊，你到了天上去，你盼望能够看得见怀特菲吗？这个布道家约翰威斯理回答什么呢？不会的，我不盼望，我不会碰到他的。那你说怀特菲他不得救吗？他没有真正的归主吗？约翰威斯理说他当然是个归主的人，约翰威斯理，但是我不盼望在天上会见到他，因为呢他是神自己重用的仆人，他靠近神的宝座啊，我呢却坐得远远的啊，以至于我不能够看见他。 所以你看见约翰威斯理他的谦卑，这两个人都是被神所重用的，在有一些事情上面不同的看法，约翰威斯理心里面一点嫉妒都没有，一点找机会来反驳反对怀特菲德他都没有，他都没有。这是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批评，你受到批评常常是很难接受的，可是当在困难的环境中间的时候，好像保罗所处的这个环境遭到批评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他的盼望是因着这一些叫他能够得救，得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帮助这个词就是在他的生命中好像合唱，这个帮助这个词是今天我们唱诗班的唱副歌那个 chorus 那个部分。保罗把别人的批评当成圣灵让他能够跟主的灵主的心意一同合唱的机会，所以保罗丝毫不被这些的批评所影响。他说或假意或真心，你们喜欢我不喜欢我，批评我反对，这有什么关系啊？耶稣基督被传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人领受了，耶稣基督被高举了，他说因此我就更加的欢喜。你看见这是保罗对着人的批评他所有的态度。那么第三个就是保罗遭遇到危机，保罗遭遇到的危机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第二十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那个时候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啊，有过审判，但是那个审判还不是最终的审判，还没有宣判他罗马政府怎么样的看待这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神的仆人。他可能会被释放，他就是生，可能被砍头，他就是死，但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呢有益处啊。通常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活着的话我们会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主，如果我死了有什么益处呢？保罗说我死了有益处，但是他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啊。他情愿脱离这个环境，脱离这个困苦，与基督在一起呢，好的无比的。他说然而24节，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你看见保罗这里他面对的可能是生可能是死啊，他愿意说如果死了就立刻被提脱离这个捆绑，脱离困难，那他自己来讲就解脱，那得何等的好。可是他说为着你们我活着，为着弟兄姊妹，为着神的福音能够传扬。你看见保罗真是面对生死的危机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态度，他是这样的说的，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是为着基督活着。什么叫为基督活着？就是他的里面考虑的是基督是第一，我呢是第二，我呢是放在后头，别人弟兄姊妹摆在前面啊，你们又长进又喜乐，保罗活着就有意义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保罗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增加。耶稣基督今天对着很多人来讲看不见好像很远，可是今天呢我们怎么看见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怎么显大呢？你们都看过望远镜吧，望远镜懂吧，望远镜能不能，望远镜是把在很远的东西借着望远镜呢把它拉进来了。看过显微镜吗？显微镜，显微镜是很小的东西借着显微镜把它放大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对着人来讲好像很遥远，可是你就是那个望远镜。耶稣基督对着人来讲好像耶稣基督在人生中间人不觉得重要，可是借着你的生命就把耶稣基督放大了。 在你身上，你在乎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心意，在你身上，耶稣基督的心意就愿意人能够得着福音，得着拯救啊，不至于沉沦，能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心目中所看为大的事。但是借着你我的生活，你我生活中间的见证表明出来，就把这位耶稣基督放大了。保罗在生和死中间，他的危机的中间，他不以自己啊的这些的危机为看为重，他愿意在他的身体上将耶稣基督来显大，耶稣基督来放大。然后啊，他在这个第他情愿离世啊，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刚才讲到离世，基督徒的生死观呢？啊，这个你们如果记下来，你将来有人过世，有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过世，你可以用着你的理解去帮助人啊。什么叫做离世呢？啊，保罗啊，对着这个离世，他的理解就是 departing 这个字是什么呢？是军队里面拔营，军队啊到了一个地方啊就安营就扎营。那么再往前进，再往前继续往前去进一程的时候呢，就要拔营啊，拔营继续往前，这叫离世。基督徒对着生死的这个看见，就是我现在居住这个营，我死的时候就拔了，我就回到天家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离世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开船的这个水手，这个船呢在开出去以前是有绳子绑着，绑在岸边，对吧？绑在岸边，就是锚呢抛下去，绳子呢绑在那个缆绳，绑在那个我不晓得那个叫什么，一个大的一个铁的东西铁柱子上把绳子放出的。离世的意思就是水手松开这个绳子，松绑，让他能够去航行了。所以基督徒离世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还有一个政治上的用语，讲到离世这个词是犯人得着释放。今天神的百姓因为身体的限制，肉身有各样的试探，受捆绑，可是离世我们就得到释放，离世就得到释放我们就脱离这个身体上面这个捆绑。离世离开，最后他这个圣经的字典里面告诉我们说，像一个农夫所用的，农夫的用语就是解开在动物身上的这个轭。这个动物呢要能够犁田，你要用轭一个重的东西啊放它的脖子上，让这个农夫能够来驾驭，它有重担。可是离世对着基督徒来讲是重担的脱落，是重担的这个放下来，工作的完成。这个牛这个动物什么时候把这个轭拿开来呢，离开了它呢？乃是它耕完了田，它做完了工。弟兄姊妹，我们的离世也是一样，当神给你我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了结束了，神就把这个轭就挪开了，这个重担就挪开了，我们就离开这个重担，这叫离世。所以基督徒的离世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保罗看这个生死是这样的看法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怕死，人在地上是贪生怕死，对不对？人都是在地上贪生怕死。可基督徒对着死亡的观念呢，死亡是我能够离开这个地上，跟我们的主回到天家永远同住死亡的意思就是我能够继续生命往前面一程了。我在地上信靠主的时候是用信心，我在离开这个地上，我在亲眼我就能够看见我的主跟主相聚是何等的宝贵。我离世就是神让我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了，完工了可以卸下来。所以保罗说，我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保罗的生死观，他在危机中间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要催促主的再来，好叫我们的盼望能够看见主早日能够实现。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我们要起来，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福音的拓荒者，把福音从我们身上能够传出去，能够见证出去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中间 神能够用着我们，让我们来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从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爱我们，拯救我们，叫我们脱离罪，叫我们脱离肉体，叫我们脱离世界，脱离我们软弱的自己。我们谢谢你，你自己这样的爱我们，你自己这样的拯救我们，乃是要用着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成为你福音的拓荒者。主啊，真是让保罗所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主啊，我求你教导我们众人都明白，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主没有在我们信主以后立刻把我们提到天上跟他在一起。主啊，你留我们在地上，让我们来经历认识你，留我们在地上也为着你做荣耀的见证，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基督被显大。求主恩待用着每一个人，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让我们真是在得时不得时都做传福音者的工作。愿主借着福音的传扬，叫教会得救的人数添满。主啊，能够催促你的再来，求主恩待，求主使用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叫神用着各样的环境成为我们拓展福音的工具。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